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6月22号，公元2002年7月31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演讲荟萃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律师证实真正的西藏世外桃源香格里拉地点，由于大量采石，西藏首府拉萨朵底乡农田受到严重损毁。藏日医学专家共聚西宁探讨藏医学。首先请听新闻节目。中央社消息，1933年英国作家希尔顿写了一本小说，描写一群西方人因为飞机失事被固陷在西藏山区，而发现一处世外桃源。自此以后，人们对于此香格里拉位于何处一直争论不休。每日电讯报报道说，此一世外桃源的地点已经被两名美国律师找到。报道指出，中共官员上周宣称已经在西藏、四川与云南交界处找到此一世外桃源，并将斥资90亿美元兴建机场与旅馆，将此区发展成观光胜地。中共当局去年曾经同意将云南的终点改名为香格里拉。多年来，终点临近的许多乡镇都声称自己才是书中所描写的人间净土。然而这些都不是真正的香格里拉。报道又说，每日电讯报最近从一位美国律师那里得到一份以前从未发表过的研究报告，得知真正的香格里拉位于四川省稻城与云南省终点之间的一处面积相当于威尔斯大小的村落，位置在深山之中，风景绝佳，有绿油油的山谷与一座寺院，对外的少数几条通路均已塌方而阻断。美国律师维尔花了20年的时间调查希尔顿书中关于香格里拉的灵感来自何处。他和另一位律师克里卡对于西藏地形以及相关参考书籍加以仔细研究后，于1989年出发寻找书中的香格里拉。他们两人决定制作一部纪录片，并找到在希尔顿的小说《失落的地平线》被好莱坞拍成的电影中担任女主角的演员珍·维亚特。她现在已经93岁，是该片演员中唯一的存活者。从维亚特女士口中，他们得知希尔顿曾经透露，她的灵感来自1920年及30年代《国家地理》杂志所刊登的4-5篇文章。这些文章是著名的美国籍奥地利植物学家克洛的作品，里面记载了他在西藏的游历，他所游历的地区现已被划入四川省。每日电讯报说，将罗克的文章和希尔顿的书相比对，不难发现两者有许多的相似之处，包括当地所生产的西藏茶，以及该区一座美得让人炫目的圆锥形雪山。维尔并在当地发现一个社区，里面的人都自称年纪超过100岁，其中一人甚至说他已经有152岁了。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地方中国政府有关建设部门在位于西藏首都拉萨北郊朵底路区域进行大量采石，已被建房使用，但是大面积开采石块使朵底境内的农田受到严重的损毁，特别是周围环境受到极大的污染，当地群众反应强烈，并对此表示极为担忧。下面请听德基美多的报道。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任引述来自拉萨朵底乡近期流亡藏人阿万朵杰的执政发来消息，近来 西藏拉萨市的城市规划建设施工项目实施以来，各机关部门、私人营业部等兴起了建设新型楼房的热潮，而建设材料中必须具备的石板却在拉萨多提乡附近的山脚下采用。由于过量的开采，对当地的自然环境造成影响，同时也对农田造成损失。在当地居民的数次反映下，虽然多提乡政府向上级汇报了群众的意见，但是到目前为止，石匠的数量明显增加。据有关部门介绍，这些来自中国的石匠大部分是个体经营者。消息透露人阿旺德基表示，在拉萨展开城市扩建施工项目后，出现在多提路区域的石匠逐年增加，每开采石板灰尘滚滚，造成对周围环境的严重污染。特别是拉萨格鲁派著名三大寺之一色拉寺所属的普觉寺，由于当局大量开采石块，严重影响了寺庙的正常宗教秩序。这位环境恶劣的情况下，向城关区有关单位反映了情况。城关区部分职员赶到开采现场，要求他们停止工作时，开采人员回答说，我们靠采石为生，如果你们分配工作的话，我们就立刻停止。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开采人员的工作从不间断，而环境污染程度也蔓延到城市里。对此，当地藏人表示极为担忧。消息透露人继续表示，拉萨市多提乡共有五个村，每个村都是靠农业为生。由于开采石块严重，造成河流干枯，对农田的水资源灌溉直接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中共控制下的新华社报道说，来自日本的近80名医学专家和青海省内外近100名藏学专家共聚西宁，共同探讨了藏医学的精髓所在，交流了藏学走向世界、实现藏医学再次辉煌的途径与基础。在为期五天的交流活动中，知名藏医学专家将向日本医学专家和日本游人进行藏医学基础理论、藏医学解剖学、胚胎学、藏医特殊疗法、藏医行动、精神医学、藏药学、天文历算等方面专题授课。日本专家和游人还将赴青海、哈基山、日月山、青海湖等地实地查看藏药材的资源情况。新华社说，藏医学是诞生在青藏高原上的一朵鲜花，藏医学是诞生在西藏高原上的一朵奇葩。它是藏族人民在特殊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中，在自身长期积累的医学经验的基础上，涉及古印度医学、波斯医学和中医学之长，逐渐形成的一门独具特色的传统医学。藏医学曾经在1300年前达到辉煌时期，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了3800多年的历史。它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追求物质与精神的平衡。它不仅仅是西藏民族创造的一门关于各种高原疾病的医学体系，其所包含的哲学思想对解决现代人类所面临的许多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也具有重大的借鉴价值。目前藏医学已经形成了丰富完整科学的医学理论体系，成为世界传统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次学术交流活动是由青海阿如拉藏医学中心和青海藏医学共同主办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演讲荟萃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基美多拉为您播送的已故十世班禅喇嘛在三省伦布斯的讲话《西藏所失大于所得》，
来自四川、青海、 甘肃、云南等兄弟省区的省级领导同志，这些省的各藏族自治州和自治县的领导同志，以及各个部门的负责同志们，大家承诺我的邀请，都兴高采烈地不辞路途遥远、气候不宜等情况下，来到西藏的日喀则地区，参加了昨天的开棺大典，今天又参加了这个座谈会。昨天各位都热情洋溢地讲了话，并带了有纪念意义的礼品等祝贺开棺典礼。今天大家又在这个畅所欲言。因为时间短促，我深感时间要充裕一点，使更多的人有时间发表更精彩、更有意义的讲话。但是我认为，同志们讲得非常好，非常热情，提出的有些问题非常重要，非常诚恳。昨天和今天，胡锦涛同志和张始奏同志也发表了很重要的讲话，也代表中央统战部和区党委表了态，这些表态非常正确，即说明了历史的曲折，也肯定了党的现行路线、方针和政策。我既属于西藏，也属于全藏区，因为对我这样具有特殊身份的人来说，心情十分激动和高兴。我跟着共产党已有39年了，今年40周年时，我将依然和共产党共同庆祝。对我来说，我更加相信和热爱共产党，因此我首先感谢我们的党中央和国务院以及各领导同志们，感谢西藏的领导同志们，感谢中央统战部的领导同志，还有有关的西藏、民委等各部门的领导同志，同时也向兄弟省区的领导机关的领导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今天我在非常有限的时间里说一些在今后工作上对各位领导同志有所帮助或可供参考借鉴的话。我不想重提过去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也不想对取得成绩说一些赞扬的话，因为无论是好是坏，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应该面对未来，面对今后的事业，这对一个现实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今后的工作中，我们不该忘记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从中央到地方，大多数同志都吸取过去的教训，所以思想觉悟有所提高，也变得聪明一些了。但是有些同志将历史像做梦一样的忘记了，有时候还旧病复发，这是不好的，因为旧病复发后会犯下同样的重叠的错误。又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不犯错误的人过去没有，现在没有，今后也不会有。我自己也曾犯过许许多多的错误，再三的同样重叠的错误，对一个政治家来说是很不应该发生的事情。我的这一看法对与否，同志们可以参考。第二，我们西藏和全藏区所面临的现实是什么？第一个现实是，从解放到现在是否有了发展？发展的究竟有多大？答案是发展了，发展程度也相当不错，这是现实。但是我们付出的代价和取得的成绩相比较，我认为代价大于取得的成绩。所以说，今后我们不能再犯重叠的错误，今后我们不能再犯重叠的错误，同样也不能犯又的错误。但是就整个西藏和其他藏区来说，左的错误的危险比右的错误的危险大，因为我们的国家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而藏区的情况是属于初级的初级阶段，区的情况是属于。
以上听到的是已故十世班禅喇嘛在赞雪伦布斯的讲话，西藏所失大于所得，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